题的题目呢是新与旧。好，我们用点时间来祷告。全能慈爱的天父，我们真的是感谢赞美你。神啊，你是又真又活的神，在我们生命中的每一天，主啊，我们都要经历主你的恩典。主啊，谢谢你在万民中拣选了我们。主啊，除去我们众人的罪孽，你的宝血来洁净我们。主啊，谢谢你为我们牺牲在十字架上，舍身流血。主啊，谢谢你，真的是为了我们，主啊，你付出了你的生命。主啊，我们这一群蒙福的儿女在你的面前是何等的感恩。主啊，也真的是谢谢你。主啊，你真的是死里复活升天。主啊，你应许我们将来还会再来。主啊，求你赐福你的教会，主啊，纪念你的众儿女，让我们在世的日子里，主啊，让我们真的是敬虔度日，主啊，让我们每一天都活在圣灵的充满中。主啊，纵然我们软弱，我们会跌倒，主啊，可是主，当我们向你悔改的时候，主，你就赦免我们的罪。主啊，求你与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同在，也求你纪念赐福查中华人基督教会，也保守这教会在基督耶稣里面每一天，主啊，都有更新的生命。主啊，也让我们今天所分享的信息啊，主啊，真的是在你的里面被你亲自的保守，让孩子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出自于圣灵你自己的感动和引领。你必与我们以下的时间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感谢神。弟兄姐妹，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是谁说的？这谁说的这句话？是主耶稣说的，对吧？主耶稣说什么？主耶稣说，没有人把新布补在旧衣服上，因为所补上的反带坏了那衣服，破的就更大了。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若是这样，皮袋就裂开，酒漏出来，连皮袋也坏了。唯独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两样就都保全了。那这段经文啊，实际上在路加福音的时候，在路加福音还马可福音中都有记载。那在路加福音中呢，那耶稣呢，在讲到这段经文的时候，讲到这句话的时候呢，他是这么说的，说耶稣又设一个比喻对他们说，没有人把新衣服撕下来补在旧衣服上，把新衣服撕下来补在旧衣服上，若是这样，就把新的撕破了啊，并且撕下来的那块新的和旧的也不相称，也没有人把新酒啊装在旧皮袋里。若是这样，新酒必将皮袋裂开，酒便漏出来，皮袋就坏了。但新酒必须装在新皮袋里，没有人喝了陈酒又想喝新的。他总说陈的好，啊，这是路加福音中耶稣基督所说的。和马太福音中说的内容是一致的，是一致的。那我们说这段经文是耶稣基督他所说的话是在哪里说的呢？他有他的背景，是在叫加百农的这个地方。加百农呢，是在是耶稣他有一天他渡过了加利利海，到了自己的城在马太福音的9章1节那里说，耶稣到了自己的城加百农是耶稣基督自己的城。那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加百农这个地方是耶稣基督最早开始他的这一个传道的这一个地方在这里加百农的地方耶稣在这里行过第一个神迹，是什么神迹将水变成酒这是耶稣基督宣教的中心。在这个地方呢，耶稣呢他呼召了四个门徒，是谁啊？彼得这一个安德烈，还有谁啊？约翰，还有谁？雅各四个门徒，他们都是渔夫。那在这里呢，耶稣呢一并赶鬼，他行了很多的神迹，而且在城的门口呼召了一个税吏，名叫什么？马太，对不对？马太是税吏，他以前是税吏。那耶稣说：“你跟从我。”他就放下所有的来跟从了耶稣，跟从了耶稣。那马太是当时是一个税吏。那并且呢，他在这个地方还设立了12个门徒，他还让彼得呢从鱼口中取得税银来去交税所以呢，我们说加百农是耶稣自己的城，耶稣称加百农是自己的城，这个就是当时的这个时代的背景时代的背景。那这个经文的背景呢，我们知道当耶稣说这一个 新酒要装进新皮囊的时候，讲到新与旧这一个比喻的时候啊，其实它前面啊还是有一些啊其他的一些问题的，其他的一些背景出现的。为什么呢？因为当耶稣到了加百农这个地方啊，有一天啊，耶稣呢医治了一个瘫子。耶稣在讲道的时候，很多的人围着他啊，他在屋子里面讲道，有几个人啊，把一个瘫子啊给抬来，抬来以后呢，结果人太多了，这些人进不去，就怎么样，就在房顶上凿了一个洞，把房子给打开，然后呢就把这个摊子啊给放下来。耶稣呢看到这个摊子啊，就说什么：“小子，你的罪得赦免了。”哦，这句话说出来的时候，旁边那个法利赛人啊，我们知道法利赛人什么，是精通摩西律法的人，他们心里面就开始论断耶稣了。他们觉得耶稣不应该说这样的话，因为只有上帝才能够赦免人的罪，怎么耶稣能说小子你的罪得赦免了呢？可是当耶稣说完这句话的时候，那个瘫子的病好了没有啊？好了，他立刻站起来就能行走了。耶稣知道这些人怎么样论断他啊，就说嘛，说就说这个一个啊，说人子啊有权柄啊，能使罪得赦免。因为法利赛人认为耶稣不应该说这样的话，这个话是得罪上帝的话啊，是僭越上帝的这一个话。可是他们不认识神，因为他们不知道耶稣就是神，耶稣就是上帝在世界的显现，在世上的显现，耶稣就是道成肉身的神。所以这时候耶稣他用啊这一个，他就挑战这一个法利赛人的他的宗教观啊，挑战法利赛人的宗教观，挑战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他就说什么呢？他说：“你们为什么心里面怀着恶念呢？或说你的罪得赦了呢？或说你起来行走，哪一样容易呢？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啊，有赦罪的权柄。”哇，真的是感谢主啊！耶稣他要给文士和法利赛人告诉他们，耶稣是有赦罪的权柄的，赦罪的权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可不得了啊！在当时的时代，是宗教的最高的领袖，都是他们，就是这些人，啊，他们在整个犹太地，他们掌管着犹太的会所，他们精通这个圣经的旧约，啊，他们都是非常这一个敬虔的啊，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就是非常敬虔有学识的人。可是这一群人很可惜，他们属灵的眼睛瞎了。当神真的站在他的面前的时候，他们不认识耶稣，他们不认识神，啊，不认识神。结果呢，我们说耶稣挑战了文士和法利赛人的宗教观，因为耶稣赦免了瘫子的罪，瘫子就得医治了。那接下来呢，耶稣又做了一件事情。耶稣啊，到了城门口的时候啊，他看到一个税吏在那里坐着哈，他呢就啊对他说，他说在第九节哈，耶稣走到那里，看见一个人叫马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来，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耶稣呢，在屋子里坐席的时候啊，有好些税吏和罪人来与耶稣和他的门徒一同坐席。啊，马太啊，他跟随了耶稣，他一定把他的好朋友给叫过来。那我问你，一个税吏在当时，他的好朋友都是什么样的人啊？也是税吏，对不对？而且是罪人。什么是罪人？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就是，就是三教九流的人，啊，甚至有很多不好的坏习惯的人，啊，可能就是，爱去洗桑拿的啊，爱去 KTV 的啊，去招小姐的啊，或者是有什么爱赌博的啊，就是这种类型的人。在犹太人的眼中，在文士和法利赛人的眼中，这群人啊是罪人，是不得救的，是要灭亡的一群人。可是耶稣呢，却和他们一同坐席啊。什么叫坐席啊？就一块吃饭，一块吃饭，这可不得了了。法利赛人看见以后啊，就问耶稣的门徒啊，说：“你们的先生，就是你们的老师啊，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呢？”那这是一个 啊，对他的一个不满啊，说你们为什你耶在他们的心中，他们觉得耶稣还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人啊，就说明他们觉得耶稣是不应该做这种事情的啊。那耶稣听见了以后呢，说了一句话，他说什么？他说健康的人啊，不用医生，对不对啊？说有病的人才用得着啊，意思说这些人是罪人，他也知道，他也知道。那经上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司，什么叫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司啊？连续是什么？连续是出自于神的性情，神是怜悯的神，是一个怜悯的神。而祭司是什么？祭司是一个相信上帝的人向上帝献上的这一个啊献祭啊赞美啊感谢啊，这些都是一些宗教的活动啊，宗教性的活动，甚至是啊。可是呢，耶稣说这句话，说我喜欢连续不喜爱祭祀的时候啊，意思说什么？在上帝的心中啊，他有怜悯人的心肠啊。当他要怜悯人的时候啊，他是要让你们和神一样，都有一颗怜悯人的心肠，而不是什么呢？用这样的一个时刻呢，还表达你的宗教观点啊。如果你只是表达一种宗教的观点，可是在你的里面却没有神的性情，这有什么意义呢？然后他又说了一句话，他说这句话的意思你们要去揣摩，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要招罪人啊！这是主耶稣基督他说的一个很重要的一句话。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啊，他就是来救人的，救人是出于神的怜悯，神的慈爱。因为这个世界都败坏了，人都在罪恶的权势之下，每个人都得罪了神，人不相信上帝，人远离了神。马太那个时候远离了神啊，他活在罪恶和过犯之中啊，那些罪人是远离神的人，他们活在罪恶和过犯之中啊。所以耶稣说，我来就是什么，就是为了来拯救他们的，来拯救他们的。你们呢，用宗教把他们拒之门外了，这些人在你们的眼中是不得救的，不得救的怎么样，就是要灭亡的，你们也不去救他们。所以耶稣说，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那这句话有点讽刺的意思，耶稣来招罪招义人，有义人可招吗？没有，世界上一个义人都没有，连这些法利赛人啊，其实都是罪人，啊，这些宗教的领袖其实都是罪人，他们以为自己呢是圣洁的，是公义的，啊，是精通圣经的，是在教在会堂里面是做宗教领袖的，他们觉得自己好像高高在上了，可是呢，他们却瞎了他们的灵眼，他们没有意识到，原来他们也是罪人，也是罪人。所以主耶稣说，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马太和这些税吏啊，还有这些罪人的他们的这一个宝贵之处，就是他们能知道自己是罪人。而这些法利赛人呢，他们的可悲之处，是因为他们虽然很熟悉圣经，他们做宗教的领袖，可是他们却不知道自己也是罪人，这是可悲之处，这是可悲之处。所以呢，我们说耶稣又挑战了这些法利赛人。那接下来呢，又发生了一件事情。谁来了？约翰的门徒来了。约翰是谁啊？施洗约翰，耶稣的表兄啊。他呢，表兄弟，他呢是什么？他是一个相信耶稣的人，他认为耶稣就是弥赛亚，就是基督。他在旷野中为耶稣预备道路，有很多的人也跟从他。他那时候为这些犹太人施洗的时候，是施的什么洗啊？悔改的洗，悔改的洗，对不对？所以有很多人认为约翰就是先知，约翰确实是一位先知。他来了，他帮助许多的犹太人悔改，很多的人来跟随他。那这一群人呢，他们跟随了约翰的时候，他们悔改了。可是呢，当他们悔改以后啊，他们进入到另外一个光景之中，他们也成了宗教徒了，他成了一种新的宗教徒。所以耶稣的门徒呢来问耶稣啊，说在九章的十四节说，那时约翰的门徒来见耶稣说，我们和法利赛人啊，就是我们和法利赛人，你看他们和这个法利赛人是化为一个阵营的哈，我们和法利赛人常常进食。什么叫常常进食啊？就是经常性的进食啊，进食已经成了他们很重要的宗教的活动了哈。你的门徒倒不进食啊，你为什么你的门徒不进食？这是为什么呢？ 哎，他们挑战耶稣哈、啊。你看我们啊，我们和法利赛人是常常进食的，还为什么你的门徒都不进食呢？又吃又喝的，还和税吏在一起吃吃喝喝，为什么啊？耶稣对他说：“说新郎和陪伴的人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之人岂能哀痛呢？”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时候他们就要紧食，没有人，他们就要紧食啊！耶稣这里说什么？耶稣说：“我不是反对紧食啊，只是现在呢，我还在啊。”新郎是谁？新郎就是耶稣。这些门徒是什么？门徒是陪伴的人啊。现在是在一个，当耶稣就是主和门徒在一起的时候，那是要享受这一个恩典的时候，享受爱的时候，享受与主同在的时候，他们没有必要进食啊。可是将来啊，他们会要进食，是什么时候？当耶稣不在的时候就要进食。所以说我们说，约翰的门徒代表新的宗教徒，法利赛人代表老的宗教徒，他们的进食呢成为一种宗教的行为，成了一种表现他们敬虔的方式啊。他们为了表现敬虔，所以他们就质问耶稣，质问耶稣，你为什么你的门徒不进食啊？他们以进食呢向人炫耀他们的敬虔，就是他们守律法，使进食呢成为一种宗教的惯例，使进食成了一种宗教的惯例了。可是呢，他们的宗教呢却限制了他们啊，不，在这上写错了哈，限制了他们不能够认识耶稣是神，我拿了一个不啊，不认识耶稣就是神，辖制了他们，使他们失去自由。这是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的进食啊。而耶稣呢却回答说什么呢？耶稣说，新郎和陪伴人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之人岂能哀动呢？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时候他就要进食了。什么意思啊？耶稣说啊，他的门徒啊现在不用进食，将来怎么样？一定要进食的。耶稣不在了，耶稣离开这个世界，他升天了，就要进食了。为什么？我们说耶稣指出门徒与他在一起的时候不需要进食，因为他们可以时刻享受耶稣啊，时时刻刻与主同在啊，时刻享受基督，对不对？每天都跟随他，不需要进食。然而耶稣离开他们以后，门徒就要进食了，因为进食是因为灵里面渴求主。当耶稣不在我们身边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就渴求耶稣啊。我们有时候被这个世界所缠累啊，我们需要亲近神呐、啊，我们需要纪念主、思想主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就要进食了，我们就要进食了。所以进食是为了什么？进食是为了灵里面得到满足。这里不是宗教，是什么？是灵，记着，不是宗教，是灵，啊。耶稣反对宗教的进食，耶稣要门徒的进食成为与他生命的连结，成为亲近他、等候他的进食，这是耶稣的进食。那今天我们的进食的目的是为了什么？是为了什么？是为了亲近主，是为了和耶稣基督建立更美的关系，是进入到这种属灵的深处、属灵的同在，是为了提升自己的灵命啊！这是目的，不是为了炫耀自己，不是为了遵守一种宗教的规定，不是一种宗教的规定。进食还有一个什么目的啊？是为了建立自己的信心。所以你看哈，当耶稣的门徒出去赶鬼的时候，赶不出来，耶稣怎么说？耶稣去了就把那个鬼赶出来了。耶稣说什么？这类鬼怎么样？非要进食才能赶走。为什么？是因为门徒的信心不够，所以才需要进食啊，对不对？所以弟兄姐妹，法利赛人的进食和耶稣的进食是有区别的，是有区别的，一个是宗教里面的进食，一个是灵里面的进食，是两个不一样的哈。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是灵里面的进食，是灵的进食。保罗说什么？保罗说，在乎灵，不在乎仪文。什么是灵？就是圣灵，是灵里面啊。我们要追求圣灵啊，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们这一个人啊，就不被捆绑，不被限制了，我们就能够胜过罪的能力。仪文什么？仪文就是宗教的条规啊，宗教的条规。所以说，我说信仰和宗教是两码事。中国人老搞不清楚什么是信仰，什么是宗教啊。信仰是宗教啊，你一看中国一报道新闻啊，宗教信仰，信仰宗教，错。信仰和宗教是两码事，我们这个是信仰，不是宗教，不是宗教啊。佛教、什么伊斯兰教、道教，那个教是宗教的意思，但是基督教的这个教是什么意思啊？是教会的意思 ，church 的意思。 教，基督教的这一个教，这一群人是 church 啊，是一群被上帝呼召出来的一群人，是有生命的一个群体。他们被神呼召，被神拣选，靠着耶稣基督的爱啊，领受基督的恩典，十字架耶稣基督为我们舍身流血，赦免我们的罪，我们罪得赦免，我们进入到永生的这样的一个盼望之中。这个是信仰，不是宗教，不是宗教。所以呢，在中国搞什么宗教条例，这些东西是不对的啊！搞对我们来说是没有，因为我们基督徒是有自由的啊，是信仰自由的，是信仰自由的一群人啊。美国是一个信仰自由的国家，信仰自由的国家。当然，美国也保护宗教，保护宗教。但是宗教呢，是社会学的定义啊，信仰是从我们的这一个啊，我们这个基督教的信仰中啊，真的是我们的一个认识，是一个属灵的认识，它是属灵的，不是属宗教的啊。所以我们要清楚。主耶稣来到世界上，他其实就是反对宗教，啊，最后他被宗教徒所害，所以感谢神。那耶稣呢？这个时候呢，看到为了能够让这一个约翰的门徒啊能够明白，也是为了能够让啊众人都能够明白啊，他就讲了这个比喻，讲了新与旧的比喻来指证约翰门徒的问题。在路加福音中，刚才我们读到这段经文哈，就是说。没有人把新衣服撕下来不在旧衣服上，若是这样就把新的撕破了，并且所撕下来的那块新的和旧的也不相称，也没有人把新酒装进旧皮带，若是这样新酒就必将皮带裂开，酒便漏了，皮带也就坏了，但新酒必须装在新皮带里，没有人喝了陈酒又想喝新的。他总说陈的好，耶稣说的对不对啊？你看不懂，你当然没有说对了哈，但是耶稣这最后一句话你应该能看得懂哎，没有人什么喝了陈酒又想喝新的，他总说陈的好，这句话你是不是接受啊？很多人哎，两瓶葡萄酒，一瓶是80年的葡萄酒，一瓶是2018年的葡萄酒，你还想去喝哪一瓶？对不对？你肯定会喝。茅台酒也是，是吧？越老的对不对越贵，都27万，好像30万一瓶，80年代的茅台酒30多万一瓶，现在的茅台酒好像是上万块钱就可以，贵了好多。为什么？因为陈酒好喝，陈酒好喝。耶稣都说人喜欢喝陈酒啊，不喜欢喝新酒。但是主耶稣说啊，你们要新的，你们需要新的。在我们的信仰生活中，我们是需要更新的，需要更新的。耶稣就要用这个东西，用这样的比喻啊，来挑战我们的信仰，挑战我们的信仰。我们说什么是新布？耶稣说啊，新布不可以补在旧布上。新布什么？新布没有缩过水呀，啊，新布呢都是用来做新衣服的，对不对？啊，旧衣服什么？旧衣服是穿过的啊，穿过的，而且呢上面会有破洞的。耶稣说，你如果把一块新布啊拿来做旧衣服啊，就是浪费了啊。你要特别是你这地方，路加福音讲的更清楚，说是新衣服你把它剪破了补在旧衣服上，那就是新衣服也坏了，旧衣服呢将来也会带坏了。这什么意思呢？说这个新的啊，你不能和旧的融合，不能融合，不能融合，不能混在一起。新衣服、新布和新衣服啊，都是指基督的义啊。新布和新衣服是指基督的义，是基督的救恩，是基督的救恩。而旧衣服呢，是指律法和人的义啊，人的义是什么？人的义就是破烂的衣服，人的义能使人得救吗？你说我做好事，我做的多多的好事，你这个人还是个罪人，对不对？你做了很多的好事，可是改变不了你这个罪人的本性，说改变不了你这个罪人的地位。你做了很多好事，可是你还会做坏事啊。你还会有不好的想法，你的一生下来的话，你数算你的好事做得多还是坏事做得多，对不对？坏事做得多啊，你说哎，我没做过什么坏事，你打人算坏事吗？啊，骂人骂老婆算不算坏事？也算，这都是罪行啊。啊，这一个不给老公做饭气他算不算坏事啊？这也是坏事，你里面有罪行嘛，对不对？人就是这样的啊，那个一个悖逆啊，你就是伤害别人，就是犯罪，犯罪。所以每个人都是罪人，人不可能用好行为来遮盖自己的罪的。只有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去死，就是他来担当我们罪的代价， 那我们的罪被耶稣基督担当，耶稣替我们死，他承受了罪的工价，上帝呢因着耶稣来赦免我们的罪，我们这一个人啊就得救，就能进入永生。所以一个没有信耶稣的人，他怎么可能进入永生？他没有进入永生的机会啊。那就是人的义行啊，就像破烂的衣服，可是耶稣呢就是新的衣服。耶稣说，你们要把这个新衣服啊穿上，就不要再穿旧衣服了啊，你们要披戴基督的义啊，基督的义。那耶稣呢，他说他是要来成全律法，耶稣取代律法的地位，对不对？取代律法的地位啊，耶稣就是律法的全部，律法的总和，一切的律法都在耶稣的里面，对不对？耶稣他已经成全的律法，胜过的律法，他超越的律法。所以说耶稣呢是取代的律法，但是呢耶稣没有废掉律法，但律法它有它的功效和果效，就是它能让人知罪，它能让人知罪啊。那律法的义呢就被耶稣的义来取代了，因为律法的义啊，基督的义胜过了律法。新衣服拥有旧衣服一切的功能，对不对？你今天穿了一件新衣服，你能说这个新衣服啊不如旧衣服啊？旧衣服就是为了遮羞嘛，啊，对吧？新衣服也是遮羞，而且它不但遮羞，它还是它有它的这一个鲜美在那里面，有活泼，让人穿了以后鲜美。你看小孩过生日，你想给他买一个新衣服穿，穿出去他就感觉啊很舒服，对不对？啊，他穿上好的看的衣服，他到学校里面，他就有鲜，他这个生命啊，他就觉得有生机。你穿一个皱皱巴巴的破烂的衣服，这个这烂一个洞，那边烂一个洞，然后呢上面还沾点菜汤啊，你让自己的孩子去上学校去，能愿意吧？你也不愿意，你看了以后觉得哎呀太寒碜了，对不对？你还是让他穿新衣服去。衣服是用来遮羞的啊，衣服呢也能让人变得很美。那我们说当耶稣他让我们去穿新衣服的时候，其实呢就是让我们知道我们要穿戴披戴基督的义啊，不要再活在过去的宗教里面了，乃是要有新的生命，新的样式啊，新的啊一个啊有信仰开始在我们生命中。所以呢任何的宗教都不能救人，只有耶稣基督他才能拯救我们。那耶稣来呢，他不是为了修补以色列的旧衣服，旧衣服什么？就是律法。耶稣来不是修补律法的，不是修改律法，而是什么？带来新衣服，就是新的恩典啊，恩典就是救恩。因此呢我们不能将恩典和律法混在一起啊。你又说我们要行律法啊，搞律法主义，你又要拿着耶稣基督的恩典，这就很矛盾啊。律法是不可以丢掉的，律法呢是它有公义的一面，能够让我们知罪，但是呢我们呢要抓住神的应许啊，抓住基督的恩典啊，我们要得着的恩典，得着的自由，得着释放。因为恩典是什么？要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罪得赦免，使我们进入到永生的国度。而律法呢，是要定我们的罪，让我们常常活在痛苦，活在这一个捆绑，活在这个辖制之中。但是耶稣的恩典是要释放我们啊，圣灵来就要让我们得自由，得释放，要带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耶稣说你们若晓得真理，真理必要使你们得自由。保罗说神的灵在哪里，就是圣灵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啊。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要活在恩典之中。阿们。给左右旁边弟兄姐妹说，要活在恩典里面。然后呢耶稣又说了这个新酒和新皮囊。这个新酒是什么？新酒就是用葡萄刚刚酿出来的酒啊，刚刚用葡萄酿出来的酒。那这样的酒啊，它还有继续发酵的力量，酒会发酵的，对不对？葡萄发酵以后变成酒，对不对？可是新酒酿出来以后啊，它还会继续发酵，还会膨胀的，还会膨胀的。所以呢要把它放在新的皮带里。新的皮带为什么？新皮带刚刚做好，有弹性啊，有弹性。新酒装进新皮带，这个皮带就会膨胀，说明什么？新酒有活力啊，它预表的生命力，预表的鲜活的力量，鲜活的力量。可是呢这个新酒放在皮带里面变久了以后，成十而久之是什么？成了酒啊，就成了陈酒了，对不对啊？新酒在皮带里面放久了，放个几年，放个十年二十年，会不会变成陈酒啊？对，那个皮带呢，从新皮带变成什么皮带啊？旧皮带了。那这个旧的皮带里面装的是陈酒，这个皮带会不会破？不会破，对不对？可是问题来了，你把这一个陈酒喝完了， 剩下的是一个旧的皮带。这个旧皮带啊，它非常的坚硬，非常的坚硬，它很这一个不柔软，它不柔软，它坚硬。然后呢，你再把刚刚酿出来的葡萄酒啊放到这个旧皮带里面，你把它拧好了，你会发现一个什么结果啊？哇，这个新酒啊在里面一下子发酵，发酵，发酵，砰，就炸了，就炸了。所以你知道，这一个新酒一旦装进旧皮带里面，这个皮带就完了，而刚刚酿出来的新酒呢也没了，就两个都没有了，对不对？所以耶稣说新酒要装进新皮带，说的对不对啊？问题就在那里。可是大家呢都喜欢陈酒，不喜欢新酒啊，不喜欢新酒。那新酒啊，在这个地方啊，我们说新酒预表着圣灵在里面人里面的工作，新酒预表着圣灵在人里面的工作，新皮带呢预表着新的生命啊。也就是说，只有新的皮带，只有新的皮带，只有新的皮带才能够承载圣灵新的工作，只有新的皮带才能够承载圣灵新的工作。那圣灵在我们里面呢，更新我们的生命，更新我们的生命，要我们像新皮带那样柔软有弹性啊！我们有这个柔软有弹性，我们呢就能够承载圣灵的工作。可是如果我们怎么样，我们这一个人啊，我们就不愿意做新皮带，我们就要做旧皮带，我们就要做那一个固执的旧皮带，结果会怎样？圣灵能在里面工作吗？不能，工作了以后就完了，这个人也完了。所以我们知道，新酒一定要装进新皮带里面啊。人的习惯啊，我们今天我们的人啊，习惯是守旧啊，我们喜欢陈酒啊，喜欢旧皮带啊，我们有时候不愿意被改变，不愿意被改变。可是耶稣说新酒啊要进新皮带里面，要被改变啊，要被改变。因为耶稣说没有人喝了陈酒就想喝新的，他总说陈的好。你看耶稣多了解我们的心思啊，我们太喜欢喝旧陈酒了。你知道当一群人啊刚开始的时候，他们是鲜活的有生命力的，可是时而久之几年下去，这群人也会变得疲沓了啊。所以要不断的被更新，因为新酒也会变成陈旧的，新酒也会变成陈旧的，新的会变成旧的，啊，旧的不去啊，新的不来，所以一定要更新的，一定要更新。主耶稣就要给我们一个观念，就是说不要让我们继续的固步自封，不要让我们再继续的活在一个僵化的不愿改变的一个光景中，我们要接受圣灵的工作，接受圣灵的工作，接受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让我们这一个生命啊真的是被神改变，被主改变。耶稣告诉约翰的门徒，就是说宗教啊对于你们来说啊不能够改变你们的生命，也不能带来圣灵的工作和更新，你们啊必须要改变了，必须要改变了。你知道当使徒行传的时候，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知道啊，这一个当耶稣啊，我们知道耶稣已经升天了，使徒出去传福音的时候，他常常啊，他为人祷告的时候，带人信主的时候，要受什么洗啊？让受圣灵的洗。可是有很多的人，他们信主的时候，他们过去是受了洗，是什么的洗啊？是受约翰的洗。那些信了跟随耶稣的人，最后他们接受耶稣基督以后，他们受的是什么洗啊？是圣灵的洗啊，就是不一样。所以从这群宗教徒要变成一个真正的意义的基督徒，他的生命要有一个跨越，就是要重生，要真正的重生，要有圣灵在里面的工作，接受圣灵的充满。所以我们说基督徒啊要持续的被圣灵充满。今天啊你我时间久了以后啊，坦白的说啊，我们都会变得啊越来越软弱啊，在这个世界中啊，甚至是在这一个教会的生活中啊，我们都会变得，哎呀，有点让人觉得就是好像怎么说呢，这个基督徒啊有点像老油条一样，你知道吗？就是感觉到好像圣经我也懂啊，我什么事我都明白，可是呢就是没有那一种活泼的生命在里面啊，没有那一个热情在这里面。 然后呢，有时候啊，就是感觉到，哎呀，就那么回事啊，教会就这样啦，就这样。哎，这一个很不好。可是你发现刚刚信主的人啊，刚刚信耶稣的人啊，你看那个异花，他刚刚信主，他就急切的每一天渴求啊，每一天想被主得着，每一天都要被圣灵充满啊，他就要奉献给主。他现在他追求的更多，他要做读神学院，要做传道人。所以你知道，在这一个现实的这一个基督徒的生活中啊，是有两种基督徒的，啊，这是真实的世界，我们不要回避这个问题。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有一种，就是我们真的是觉得，哎呀，就这样吧，哎，等差不多就行了，啊，还有一种呢，是我要常常追求圣灵的充满。所以你要做哪一种？第二种，感谢主。我相信你们都会做第二种，一定要做一个被圣灵充满的基督徒。阿们。一个被圣灵充满的基督徒，就是一个不断的、持续的新的皮带，不断的被新酒充满的。这个皮带它就是新皮带，它不会旧的，旧的也是变成新的。所以说，我们要变成一个新皮带，我们要成为新皮带，我们要装进新酒。阿们。啊，第三个，我们说教会在圣灵的更新中持续保持活力。教会要有持续的活力在这里面，教会啊，也会变老的啊，变老的。你看看那些老的建筑啊，很漂亮，一进去可是里面星期天没有人的。可是有的教会呢，他们只是在工厂里面聚会，哦，在这一个 Fort Ogloff， 就是那一个 Battlefield Parkway 那个地方，我看到一个教会，它是用工厂的这个铁皮屋做的。每个星期天人满满的，人座无虚席啊！我对面的邻居啊，这一个年轻人，他就是在这个 Hickson 那边啊，他当时他是住在这一个 Ringo， 他每个星期天的早上啊，他5点钟他就去教会祷告了。他的教会是在那一个 Hickson 的一个工厂，可是呢，他的聚会啊人是满满的，哇，而且火热的，大家都到星期天到教会里祷告。旁边呢就有一个教会。是一个100年的教会，星期天的时候聚会只有10来个人，这就是真实的一个现状。给我上这个英语课的这个老师啊，他老是给我开玩笑，他说欢迎来到真实的这一个世界之中啊。他经常给我谈教会的事情，他已经记住了。他说去过教会啊，他说在茶城的教会啊，他好多教会都去过。他说有的教会星期天就是坐的满满满满的人，有的教会啊就坐了那么十几个人。那可是呢，位置都有几百个，500-600个聚会，星期天竟然是500-600人的座位，星期天聚会的时候只有20-30个人、30-40个人，真的是有的。他说，在这样的一个地方，你会发现不一样的。可是有的教会，在工厂里面聚会，人都满满满满的。为什么？我就说教会要更新的，教会要有鲜活的生命力，教会一定要不断的被主带领。接受圣灵的工作，阿们。所以我们要成为一个有活力的教会，阿们。感谢主，怎么有活力啊？就是要接受圣灵的工作，啊，愿意被改变，愿意被改变，神就能改变。所以给左右旁边弟兄姐妹说，愿意被改变，神就能改变。如果不愿意被改变，神怎么能改变啊？对不对？包括我们今天来到我们这边的新的朋友啊，你可能第一次去教会，你如果不愿意被改变，你就不会被改变。可是如果你愿意被改变，你接受耶稣，你说我今天我就打开我的心，我就让耶稣进入我的生命，主耶稣就会进入到你的生命，给你带来更新，带来一个新的工作。我们说在耶稣基督里一切都是新的，旧事已过，一切都是新的，我们都是新造的人。所以你愿不愿意被改变呢？只要你愿意，神就能改变，神就能改变。啊，最后我们说，我们服事的理念啊，也要不断的更新，才能够扩张新的境界。我们每一个人，啊，我们说我们都生活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之中，啊，每天去上班、下班，然后呢自己照顾家，啊，然后呢星期天到教会来聚会啊，到教会来聚会。哦，甚至我们在教会中有很多的服事，我们已经做了很久了。可是呢，有时候服事呢， 长久以来以后呢，我们会觉得服侍失去了那种动力，好像我们服侍就觉得很辛苦很累，好像我不想做又没人去做，怎么办？有时候啊，我们说服侍成了一种赶鸭子上架的感觉，就是我被迫去服侍，我服侍我不得不去服侍，好像不服侍不行，哎，这就不好了。服侍乃是一个从你生命深处所点燃出来的那一个热情，是你想去做想去服侍，而不是别人推着你去做，不是别人去硬给你这样的一个压力 push 你去做，这样不好。所以有时候我们说我们的服侍啊也要被更新的啊，我们服侍的观念也要被更新的。有时候我们为什么不能够有这一个热情了，是出于什么原因啊？我们要思想，我们要思想，我们的主啊永远是做新事的神啊，他不喜欢停留在让我们停留在一个阶段啊踏步不前的，他希望我们不断的被提升被更新，进入到更新的境界之中。你知道当一个教会或者当一群人啊，当他们总是按部就班的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啊，我们知道这个问题一定会出现的。柯达公司就是这样的，柯达公司很骄傲，他不愿意改变，他就觉得他做底片是世界上一流的。当数码相机都开始出来的时候，他就不愿意改变，你知道现在结果是什么？破产，没有了，是不是？今天如果在这一个时代中我们还不愿意改变的话，我们就会有问题，我们就会有问题。所以你到今天很多教会啊，他们就开始做现场的这一个直播啊，做现场的直播，他们将互联网和教会的这个讲道的信息的讲台连在一起啊，就是为了得着更多的灵魂啊，就是为了得到更多灵魂。今天这个时代已经改变了，多媒体新媒体啊，甚至自媒体啊，不断的开始冲击着今天的这个时代啊，冲击着我们的眼光，冲击着我们的视觉，我们的听力。那我们教会啊，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要被改变，要迎难而上，要敢于被改变啊！有时候要有一些新的工作。所以说我们说为什么今天哈，我们说教会界有许许多多好的一些诗班啊，都说像赞美之泉啊，对不对？像有这个有晴天啊，像小羊诗歌啊，这些诗歌多么的美啊，多么的激励人心啊，是因为什么？因为时代被改变了，上帝在新的时代做新的工作，阿们。上帝也要带着你我进入到新的境界，新的事工之中去，所以我们要被改变，阿们。要不要被改变？所以给左右旁边弟兄姐妹说，要被更新，要被改变。只有一个不断更新不断改变的一个教会啊，才会有鲜活的生命力。如果我们不愿意被更新不愿意被改变，我们怎么样？我们就会教会久而久之，你会发现很多人就会很累，很多人就不愿意再去做事情，很多人就会失去。所以说意向很重要啊，意向很重要。他们说教会到了两三年左右的时间，成长到一定阶段的时候，你就要开始新的事工来眺望弟兄姐妹的热情啊，当我们开始眺望，当有圣灵开始新的工作的时候，你会发现神会带领这个教会继续的成长。如果我们就是就这样了 OK 了，就不改变了，就是这样来做下去，你会发现时间久了以后大家就疲沓了就累了，好像觉得我们就一直在那地方睡觉睡觉，睡了久了以后起不来了。那一天我发现这一个腰闪了，你躺在床上休息好，可是呢一躺的时候就不想起来不想起来，等到腰好了不疼了也不想起来，就会很懒。然后呢最后你全身上下都酸，可是你出来跑一跑走一走动一动活动活动筋骨，然后呢锻炼身体，你会发现又好起来教会要动要走出去。茶城这个地方，这个教会我们已经20年了这样的一个历史，成长的历史，我们要改变，我们要更新当然我们是在圣灵里面的改变不是我来带来改变，是圣灵带领我们改变，阿们。所以给左右旁边弟兄姐妹说，是圣灵带领我们改变。感谢主，我们唱首诗歌，更新我心意。